弟兄姐妹，新年好。今年是新年第一个主日，在过去08年，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教会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祝福。记得在0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中就有一个感动，我们相信08年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认定，挑战越多，我们将经历神的祝福将越多。这一年过去了，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在神的手中，什么都快，什么都是刚刚好。我们数算一下吧，我们磐石教会出来半年的时候，就行政和经济完全独立了，又过了半年，我们连土地都买好了。这一年我们有40多个人信了主，有31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许多不信主的人久听不信的信了主，许多人9岁不醒的也醒了过来，不少的家庭被更新，不少的婚姻被修复，不少的属灵生命被重建。我们教会建立了新的执事会，建立了主日崇拜服事的团队和主日学老师的队伍，我们建立起了中文学校，组建了青少年和阿瓦纳服事的团队。这一年我们又增设了2个小组，产生了4位小组长啊。在跨年祷告那个祷告上，我们也特别安立了西边树小组的新的组长。这一年我们建立了磐石教会的网页，出版了磐石的创刊号，还有我们开始学习读经，学习亲近神，学习传福音。相信在座的也有这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的，我相信我这样诉说的时候还有不少遗漏的啊。想想好奇妙啊，我们的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倡导以生命为导向，我们教会在主的里面认定我们不以事工为导向，但是这一年我们回头来看一看，我们真的还做了不少的事。我想当初我们说出来08年第一年磐石教会要做上面所罗列的这些事，我相信有一大半人吓得都不敢从 ACC 出来了，这是我相信的。我不能不说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不能不将心里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当初就因为有人害怕都不敢出来，但是今天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了荣耀。当我在应对新年第一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上帝和耶稣的有一段对话。在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心中有一个挣扎，因为他要为着最后的那个使命要上十字架，但是他不愿意与圣洁的天父要分离。这个时候他跟天父有一个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但是天父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天父的意思是告诉他，我在你身上得着了荣耀，但是如果那一天你当你被举起来的时候，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于我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荣耀。我想到了这一年神也在我们这一群人的身上得着了他的荣耀，但是09年上帝还要在我们身上再得更大的荣耀。阿们，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本身就是为上帝荣耀的名而创造的。你从来问过吗？你信了耶稣，你有想过你怎么会来到这个世上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明白原来神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也是为了他的荣耀再次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从此以后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名。也因着这个祷告中的感动，我要在09年开始的时候连续传讲一个主题信息，就是如何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得果子的信息。09年或许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身上会面对更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在这组里已经至少有了一年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说，能不能心里有一个认定，说主啊，挑战多，经历你的恩典也会多，挑战大，承受你的祝福也会大。如果你心里阿们的话，我们就来说，挑战多恩典多，挑战大祝福大。来，挑战多恩典多，挑战大祝福大。告诉你旁边的人，挑战多恩典多，挑战大祝福大。新年的第一年，我们把这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盼望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更多，为耶稣结更多的果子。所以我们就要来讲结果篇，结果子啊，我连续会跟常讲三次这样的主题信息。我们就将主题应用经文 啊，来一起来读啊，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要读从十一节，从一节读到第十节，一节读到十节。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的一节读到十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好，弟兄姐妹，我会借着这段经文，用三个主日来传讲为主多结果子的主题信息。我今天会讲一到三节，信息的题目是，大家翻一翻，叫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我们就一起再来读一到三节，我们把它读下来。今天我会借着这三节的圣经，一句一句跟大家分享。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好，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真是相对于假的，或者是相对于坏的来说的。所谓假葡萄树或者坏葡萄，就不是，就是说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旧约里面神曾经称以色列为葡萄树啊，在圣经中神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圣经上也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圣经也这样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棵树栽上。上帝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出黑暗入光明，比喻为移植了一棵葡萄树。就好像今天上帝把我们这等人从亚当里迁到爱子的国度里一样，上帝曾经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寄托着极大的期望。神在石头中兴起这个民族，愿他这个民族能够结许多的果子，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万民的榜样。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以行律法为义，拒绝耶稣基督的拯救，鄙视其他的外邦民族，以致上帝在他们身上找不到应该的果子。上帝就先借着先知的口说，我指望你结好葡萄，反结了野葡萄。所以今天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说唯有他才可以叫人得生命得果子。圣经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什么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年我们实在看到教会中有不少的人因为信了耶稣，认识耶稣而生命改变，在他们身上结出了许多的果子来，因为耶稣就是那真葡萄树。礼拜五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小组，小组的组长要挪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弟兄姐妹很留恋他，说我们小组的主力点心没有了，因为这个组长很会做点心，组长一走主力点心没有了。 OK， 那礼拜五我就去到他们小组去了，新的组长就开始承担主力点心的职责了，他开始买了很多的器具。哇，那天的晚上是他第一次烘焙出来的上好的蛋糕，都抢得不够吃，然后他又打果子，哇，很专业的，非常有配方的，连刻度都算好的。我在看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到他里面好喜乐啊， 在这一次的祷告中，弟兄姐妹跪在地上祷告中说，神啊，不要让我们新的族长心里有恐惧，我们都要成为他的支持和帮助。弟兄姐妹啊，有人说不是他是主力点心，我也要做主力点心，至少有三个人说要做主力点心。神啊，我真的是感谢你把一个人带走了，你接下来要给我们三四个主力点心啊，以后岂不过就是小组的倍增与倍增嘛，要出来更多的主力点心，对不对？上帝实在是在我们身上得许多的果子。耶稣说，我是父是我父是栽培的人，天父要借着耶稣将他的救恩给我们，他已经将所有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了。这里用的一个字叫栽培，就是要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再来过一遍。而且我告诉弟兄姐妹，栽培并不是说把苗一下去就好了，栽培是一种状态，是要伴随我们生命一生的，是个伴随整个的生命过程。前两天我接到神州通讯，神州寄来的一封通讯啊，讲的是我们12月初的时候在那次开会的情况。当然我们那天我们都唱彼岸这个主题的歌曲，主题的歌里面有几个话语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们都有同一个温馨的家，我们都有同一位慈爱的父，信望爱，信望爱是我们共同的面孔。我们的面孔基督徒啊，告诉你，有不信主的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啊，脸上都有一点浓眉，嘿，这是真的。我们都有同一个面孔，这是信望爱，十字架也是我们共同的荣耀，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从亚当来的，生命中还有很多旧有的痕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有不同程度的骄傲、血气、贪婪、小性、恐惧都有。天父就在这个栽培中，要把我们从生命中原来来的那个旧有的痕迹要不断的拿去，这就是栽培。彼岸产生了一个旧金山的共识，这是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主面前领受的。但是大家想到没有，当我们聚会散了，还有一些人为着共识中的一些的用词还在 email 来 email 去，还在争吵。嗨，这个东西一发就发在网上，所以我那两天我就每天看到这些东西，我心里就跟我师母讲，哎呀，你想想看吧，我从这个上面甚至看到文革的气味，在论辩的过程中我们还带着很多的血气，好像有文化大革命带过来的东西啊。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过去因为有过生命中有过这些旧有的痕迹就会出来了。我刚才有个弟兄说明白，他是明白了，这个弟兄是一个种菜的好手，这是我就应着他讲了啊，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人家送他一个礼物啊，有一把锄头，因为他很喜欢做鸭的嘛，就给他一个鸭。问题是上面很搞笑，写了几个叫农业学大寨。弟兄姐妹啊，农业学大寨已经三四十年已经早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吗，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看到我们原来生命的光景，我们过去旧有的痕迹就常常留在上面了啊，就留在上面了。问题是我们这些啊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已经是奉献的传道人了，传道人我们生命中也还有很多旧有的痕迹在不知不觉中就流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弟兄姐妹，栽培绝不是只是把苗插下去就可以了，这乃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一生之久。我有时候在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工程比得上天父上帝栽培我们生命的工程来的伟大。大家想过没有啊，是每一天啊，每一时啊，每一个生命的小站，每一个台阶，每一个高潮，每一个低谷，多少次的跌打滚爬，多少次的起承转合，他的恩手从来不放弃我们，这个生命的过程还在继续，这就是栽培。天父有一个心意，一直要把我们的生命磨成达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就是栽培。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都要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子更多。耶稣为说明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帝的儿女应有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就以葡萄树和枝子来举例。耶稣是葡萄树，他的门徒就是枝子，枝子的生命来自葡萄树，葡萄树借着枝子结果子。耶稣会使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是用意非常明显的。首先，这是当时人们都熟悉的事，因为巴勒斯坦全境都种葡萄，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再说圣经中葡萄树就是以色列的象征，以色列国的记号。所以耶稣讲葡萄树是人人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人都是明白的。其次，葡萄树很容易茂盛。我今年已经将两棵葡萄树已经摘下去了，我要因着这个我来想一想，确实是如此的。以后春天到了，它一定会很茂盛，而且必须经常的彻底的修剪。因为葡萄树上有两种枝子，一种枝子是这一年不会再结葡萄的，这种不结葡萄的枝子就应该把它剪去，否则它会把原有的养料都吸过去，唯有那结果子的枝子才能把它存留下来。我在想到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也想到保罗在圣经上关于有一段对以色列百姓修剪的一段的教导，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外邦人实在是一个提醒。他说，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不结果子，这根原来已经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就被神折了下来，而我们这等外邦人好像是野葡萄上的枝子，因为信主就被接上了。保罗的告诫是，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能够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11:18，我们读到22，我们来读5。罗马书11:18，这是耶稣啊，因着耶稣的这个教导，保罗如何来领受啊？翻到了，我们就一同来11:18。来，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住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保罗的一个很深的提醒，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从保罗的话中，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也能够看到神对我们这等人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警醒。所以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神在管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里面都有一个感谢的心。我感谢以色列百姓为我们曾经所付上的惨重的代价，就是因为他们被神严严的管教和刑罚，今天就是我们这等人少吃了不少的苦头，也因为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以致我们可以因着他们得着了不少的便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警醒。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要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今天唯一能救我们脱离以色列百姓同样的败坏，就是要与真葡萄树建立活泼的亲密的团契。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成为与主耶稣紧密相连的枝子，因为任何外在的资格和条件都不能使人结果子，都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剪去的命运。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里的他是指天父，指的是栽培葡萄树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耶稣的话里有一个暗示，凡自称为我门徒的，或者我们自以为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词是属我，大家看到吗？凡属我，后面又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属耶稣，又怎么不会结果子呢？耶稣在这里指的话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被盗的基督徒吗？如果这句话是指被盗的基督徒，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到底一个基督徒的救恩会不会失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蒙恩的基督徒是会蒙主保守到底的，因为主的应许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样看来，比较合理的解读是，剪去那些属耶稣的 不结果子的枝子，是指那些与耶稣或耶稣基督的教会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在他们的生命中却从来没有显出真正的信心，从来没有显出悔改的经历，也从来没有结果子。马太福音中耶稣对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遭到了患难或是受到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堵住了，不能结果子。耶稣说，撒在好土上的就是灵人听了他的道明白的，后来结果时有100倍、60倍、30倍的。显而易见，耶稣要剪去的枝子就是那些将神的生命之道隔置在路旁的，随意隔在前土石头地上的，或把它放在荆棘中的人。他们或许与耶稣和基督的教会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但是他们里面却没有真正的重生，也没有真实的悔改经历。这样不结果子的枝子，耶稣他当然会剪去。所以耶稣告诫我们，你们必须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还有话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要不就是真的了，不是真的了。所以一个在圣灵中重生的人，就要靠圣灵行事。但一个基督徒倘若他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他当然就不会守主的道，当然就不会结果子。耶稣就说，这样的人就不是他的门徒，神就会把这样的枝子剪去，因为不结果子的枝子对神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的教导，当年主的先锋施洗约翰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怎么样？后面一句话，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对自己的心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耶稣基督的先锋和耶稣自己的话讲的都是一样的。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相反，对葡萄树上能结果子的枝子，耶稣不是剪去，而是修理干净。可见每一根能结果子的枝子，弟兄姐妹啊，无一例外的都要被上帝修剪。其次，上帝修剪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爱，是为了使每一根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一个从来没有感觉被主修剪过的人，他可能今天还不是主名下的人，因为主不认识他。凡是结果子的，你都会被修剪。你从来没有感觉被神修理过的，从来不知道神修剪的，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主名下的人，因为主还不认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到神的爱，就想到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但是大家是否体认到被主管教、被主修剪也是神的爱呢？同样是神的爱，他在修剪我们。因为圣经上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他说，你们生生的父亲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那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被那经过啊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只管教属他的人，就是像父亲只管教自己的孩子，要我们得益处，要我们在他圣洁的上面有份。但是这个管教和修剪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说神剪去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但其实对每一个结果子的枝子，神也照样无情的修剪。他要将我们生命中所残留的恶习和罪恶一一的都剪去，为的是要让我们 让他的生命的养分能够毫无拦阻的、毫无消耗的、损耗的流进我们的肢体里面，流进我们的支持里面。我想说，这个修剪的过程，神特别会带领我们经历一次一次的降杯，为了要除掉我们的骄傲，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骄傲是与神最大的拦阻，而且是一个最顽固也是最隐藏的一个罪，因为它直接妨碍了人跟主的生命关系，最后使人无法结果子。想想我自己也是一样，这些年我被主管教修剪最多的就是骄傲。记得我那几年刚刚要出来侍奉，牧师就到我家来吃饭，他送了我一点的礼物，其中有一篇是黄永兴牧师讲的道，这篇道的名字叫过五关斩六将。这篇道他意思是黄永兴牧师是说，他说在北美从60年代到90年代啊，那时候我是93年奉献的啊，那个从60年到90年代是30年里面，在北美的各样的特会上大约奉献出来有10000人，但是30年过去了，回头来看，他说据他的统计，在北美今天能够站在前面侍奉的大概不到1000人。所以他说一个人立志要愿意来出来，一直到最后能够被主保守，其实中间要过五关斩六将，非常的语重心长对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所以当我奉献传道的时候，牧师就把这篇道来送给我，牧师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志刚，你以后会去牧会吗？我说陈牧师，我不会去牧会，我怎么会牧会？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牧会，我可能会文字侍奉啊。表面上是一个害怕啊，我不会去那个，因为这不是我的强项，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一点的骄傲。他是就我是好像是不觉得我还可以用笔，我是中文毕业的，我可以用笔来为主写见证，我只能做这个，背后隐藏着那份骄傲。我说我不绝对不会去牧会的。牧师当然跟我讲，他说我过去神学院出来的时候，我一直想去学神学的教育，但是神却一下子十几年把我扔在教会中，就来牧养教会。或许你也会如此，就是这样为我祝福以后，我是走了。3年之后，我在大使命中心与黄永兴牧师碰面了，那一次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有一次的培训在那边，所以也都是啊愿意为主能够来献上自己的。所以想不到黄永兴牧师在那一次的主题讲道中仍然是讲过五关斩六将。哎呀，我已经看过这个，3年前我就看过这个讲道了，今天又听他讲，讲道完了我又去找黄永兴牧师，我说黄牧师，我3年前就听到你这篇道了，我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你看我没有在神学院里就脱节了，我不仅把神学读了，我还出来牧会了。你看这背后隐藏着，表面上人是看不见我，那个隐而未现的是别人是听不出我的，但是圣灵非常知道我的心里面的那个骄傲。所以在我一路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很多的地方就被上帝这样来管教啊。大卫说，用那力量输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所以当我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是说，主啊，若不是这些年你用你的力量输我腰，使我行为能够完全的，我早就败坏了。就是你，就是你，因为你才使我保守到今天。所以过五关斩六将并不是所谓环境上的，乃是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都要修理掉。我要真的要说，这些年这走过这10几年，若不是上帝的这样修剪，我早就败坏了。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吗？他是主耶稣的先锋，是神派到人面前来在生命中做修剪工作的。施洗约翰在旷野中有4句话，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道。第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吧？一切的山洼都要什么？填满。山洼代表什么？代表隐藏的罪恶。你跟别人讲，你可能别人听不出你，上帝知道你，你的心也非常明白，这些东西都要被上帝所修剪去。第二句话是什么？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山冈是什么？山冈就意味着人的骄傲，是神与人之间的阻拦，那里的骄傲是最隐藏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不显掉，我们无法跟上帝能够有连接，什么的生命中也没有办法来结果子。第三句话，旷野的呼声是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改为正直。那是什么？那是我们里面的诡诈和谎言。多少的事情我们在夸大，多少的事情我们在缩小。我们今天不只是指鹿为马，这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就可能活在一个谎言中，我们觉得可以靠自己做一些什么。 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跟上帝生命的拦阻，成为要被神所修建去的。还有一些的诡诈，表面上可能是说东说东，其实我们心里却想的是西，这些东西都不讨神的喜悦，都不能让我们结果子。第四句话是什么？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的道路就是余族的生命是若即若离，哎，好像他是信主的，又好像是不是，连自己都在怀疑，永远躲在那个矮的墙篱笆背后，躲在那个矮墙的背后，在观看耶稣和弟兄姐妹在干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躲得老远的，跟耶稣太近了，没有安全感。这种若即若离的东西就是那高高低低的道路都要改为平坦。所以今天圣灵其实继续在做先锋的工作，使徒约翰已经为主殉道了，但是圣灵今天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先锋的工作，继续在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圣灵就是要直接带我们进入真理，直接让主耶稣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颗枝子能够会变成会结果子，而且能结果子更多。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曾经听到一个分享，给我有一些的提醒。这个人他说，我在念研究院的时候，他说他在一个琴行里面做教授五弦琴。他说因为有这个工作的机会，他可以用半价的价钱买到了一把全新的专业等级的琴。他是当时是用顶尖的工艺造的，他非常喜欢，只用半价，因为他是员工 employee， 他买了这么非常好的琴。多年之后，有一位修琴的大师遇见了他，在他拉琴的时候听到他，他说你这个琴里面有一点小的瑕疵，已经影响到你的琴的状态了。结果他就因为他是大师，他就把这个琴来给他了，他修复了。结果真的因为修复之后，那弦律啊变得更加的动听清澈，比刚买的时候情况还要好。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有个分享是说，我们的生命正如乐器一样，只要时间越久，生命中的遭遇会使我们疲倦，生命的更新不仅是恢复，也是修复的工作。所以我们即使已经为主结果子的，也常常要被主来修复，才能够让我们结果子更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灵交给上帝，让他来修复。同样我们在基督里的服事也常常要被主更新和修复，因为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首赞美的歌，好像就是一把上好的乐器。但是我们会疲倦，我们能不能常常被主修复，能够弹奏出来，拉出来的是更美的乐章，更美的音乐。所以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子更多。神要我们在生命中得什么样的果子呢？加拉太书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是圣灵的果子。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毫无阻拦的畅通的将他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化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要结出仁爱恩慈良善的果子，要结出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还有许多的果子都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来，福音的果子，嘴唇的果子。但是我们要记得，无论我们生命中结出什么果子，都是谁的果子啊？基督的果子，耶稣的果子。因为结果子的是什么？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我们枝子只是承托葡萄树果子而已。耶稣在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神的道它是什么道？是生命之道，是结果子的道。能够把神的话吃进去，这个人的生命，而且是照着去做，他的生命就一定会结出果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去年一年里面，因着教会要一年的读经计划，有多少人真正把圣经读完了。神的道充满在他的话里面，不是白纸黑字，你如果愿意吃下去，这一年你会何等大的丰收啊。整个的66卷圣经一共的章节是1189节，如果我们每一天读四节，300天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读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讲台上很多的牧者都在呼召，有没有全世界的呼召？我告诉你，我盼望有一个呼召，能不能一生奉献读圣经？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在位置上举手，愿不愿意一生奉献读圣经？ 有没有这样一生奉献读圣经？愿意读圣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我们能不能将一生奉献读圣经作为我们对神的一个许愿？如果我们能够将神的话吃下去，我告诉你，上帝的道就是你信仰的根基，就是你服事的功底。我们常常要服事哦，我们要传福音，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跟别人讲呢？你要安慰别人，你怎么用神的话来跟别人讲啊？在我们教会中有一对年长的夫妇呀，他们对圣经很熟，跟别人讲话常常神的话就滚出来了，涌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你服事的功底啊，这也是我们结果子的保证。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耶稣在这句话里至少有这样几个意思，耶稣他的话现在就能够洁净你，不是将来。现在如果今天这场道你听进去了，这场道今天现在就洁净你，不要等到将来。就是在你听他话的时候，今天耶稣这复活的耶稣，他的灵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他对我们的话绝不是白纸黑字。耶稣的话，耶稣的道，说白了就像一把大剪刀，而且带着上帝的权柄和能力。只要你信他，愿意遵行他，他的话，他的道现在就能洁净你，改变你，更新你，给你勇气和力量，给你聪明与智慧。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每一天吃耶稣的话，哇，你会被耶稣修剪到怎样的模样？人家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真的那一天人家真的是跟你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在你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的荣美啊。这次春节啊，主题是什么？春节回家过年。零二年的时候我们有过16天的连续布道，因为是从一月初一啊，初一到十五，中国人过年好像是十五，是吧？所以从大年夜开始一直到十五，有16天的时间，我们就来一个回家过年啊，回家过年跟大家发单张。那个时候我正好是担任，我们有十几个教会联合起来，我就担任外长的工作。你要知道，要常常去发单张，在马路上发单张，蛮有恐惧的啊，真的是蛮有恐惧的。你要敲门，可能是恶狗出来了，可能是会被人骂。那一天我读圣经，圣经突然有一句话，耶稣的话光照我，他叫他的门徒去叫人进来，坐满我的宴席。门徒说：“主啊，我们已经去过了，城里也去过了，大街小巷也去过了。”耶稣说：“你们再去，到篱笆边，到岔路口去，要勉强他们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就因为勉强那两个字光照了我。当我再去敲门的时候，我说：“是主啊，不是我去勉强他，主，你是你去勉强他。”哎，我的压力就减轻了，对不对？我的害怕就拿去了。他要骂人的时候，主啊，他骂的是你，不是我。主啊，他先骂你吗？我就躲在耶稣的后面，我灵里面就觉得我是跟着耶稣走的。哇，那15天，我是做外长的工作，整个人很大的释放，我好喜乐。被骂的时候，我也好喜乐。弟兄姐妹，耶稣的话是何等的力量，非常大的光照和智慧。还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里面的提醒，耶稣说：“现在啊，因我讲的道就已经干净了啊。”他有一句话给我怎样的一个感动呢？耶稣有一次碰到门徒，他们两都出去去带人传福音，结果门徒出去，因为带着上帝的权柄，那不得了，赶鬼医病，要赶鬼就鬼出去，要医病病就得医治。哇，回来跟耶稣说：“耶稣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出去赶鬼，什么都行了。”耶稣讲了一句话，当头棒喝：“不要以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而要你们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哇，这句话也是给我当头棒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坐着的，每一个人都在主的肢体里服侍耶稣，服侍弟兄姐妹，爱主爱人。所以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啊，你在起来侍奉的时候会有压力啊。我们有时候服侍成功了，我们觉得被人赞美了，我们觉得很好，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试探，有成功的试探。如果我们为了鬼服了我们而高兴，为了某些服侍的成功而得意，那成功就可能成为我们有一天成为服侍的动力，而服侍的本身又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服侍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服侍中 不知不觉的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怎样的罪人，如今只是蒙了上帝的怜悯和拯救。如果我们是为了鬼服了我们而高兴，那我们与主耶稣的生命关系就会出现大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职分，愿意起来服侍上帝的人，在你的每一个成功后面，你能不能听到耶稣今天对你说的话？不要以为鬼服了你而高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因为上帝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你们又可以是权柄来捆绑撒旦的作为。耶稣说，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耶稣这个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整个教训，也包括他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复活以后的圣灵的工作，都会不断的在他的跟随者的生命中发挥效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一路照看他的门徒，照看他的使徒。我常常非常感动的思想到保罗，他曾经在耶路撒冷被人要撕裂掉，但是上帝在那天晚上说，耶稣跟他上说，向他显现说，保罗啊，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已经安排好，以后你还要如何在罗马做见证。何等的亲热，这一下保罗就不怕了，他就知道了神已经命定他活到哪一天，走到哪一步了。如果耶稣跟你，弟兄姐妹明白吗？你的脚步和疆界谁定的？神早就定了，所以不用那么多惧怕啊！上帝实在是非常恩待我们啊！复活的耶稣，他的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这样感动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09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经历到上帝话语的能力，经历到耶稣那把大剪刀的修剪。我要说，若能感受到被耶稣修剪的那个人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说好吧，被耶稣修剪的那个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讲说呢？因为如果你感受到耶稣修剪你，那正好说明你是属耶稣的，而且是一个会结果子的什么枝子。我在主里看好你，在09年我相信你在主里必定能够为主结更多的果子。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在09年第一个主日，亲爱的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座的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你愿不愿在09年的第一场道，第一次话语的分享，第一次圣灵的浇灌，第一次的聚会中，愿意决志来跟随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如果愿意的，在第一天你有这样愿意的，你可以因着里面的感动向爱你的主伸起你的手，他爱你，已经等你许多许多的时候了。有没有这样的福音的朋友？耶稣等你好久了，他兴起很多的见证在你的周围，像云彩一边。你在这里吗？耶稣在等候你，耶稣在等候你，耶稣在等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有第二个呼召，如果我们真是愿意一生跟随主，你愿不愿意一生奉献读圣经？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举起你的手，一生奉献读圣经。亲爱的主，你在宝座上，你看到你的儿女们向你伸出了那个渴慕的手，他们愿意一生都在你的里面渴慕你的话，经历你的同在。主啊，这是我们磐石教会09年的第一个主日，你纪念许多弟兄姐妹因着圣灵的感动，他们在你的面前举起了那回应的手。因为主，当你的道发出的时候，当你的话语发出的时候，我们便得拯救，当你的话语发出的时候，我们便被洁净。愿主洁净我们的人，愿我们的里面存完全的心，在外面能够行完全的道，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和人的面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